第179集。
听苏星河为众人讲述了面前这真龙的来历，玄难大师坐在一边心生感慨。这位聪辩先生的师父徒弟倒都是一脉相传呢、与琴棋书画这些玩意儿个个都是入了魔，将毕生的聪明才智浸注于这些不相干的事情上，以至于让丁春秋在本门中横行无忌，无人能加以禁制，实乃可叹呐、只听得苏星河接着说道：“我这个师弟。”说着向丁春秋一指，说道：“当年背叛师门，害得先师饮恨谢世，将我打得无法还手。在下本当一死殉师，但想起师父有个心愿未了，倘若不密人破解，死后也难见师父之面呐。是以忍辱偷生，苟活至今。这些年来，在下遵守师弟之约，不言不语，不但自己做了聋哑老人，连门下新收的弟子也都强迫着他们做了聋子、哑巴。30年来一无所成，这个棋局仍是无人能够破解。这位段公子固然英俊潇洒，包不同插话了：“这位段公子可未必英俊啊，那潇洒更是大大不见得。何况人品英俊潇洒跟下棋有什么关系呀？不通不通，你这话说不通。”苏星河说：“这中间大有干系呀、大有干系。”包不同说：“你老先生的人品也不见得如何英俊潇洒呀。”苏星河向他凝视片刻，微微一笑。包不同说：“你一定是说我包不同比你老先生更加的丑陋古怪。”苏星河也不再去理他，接着自己的话说：“段公子所下的10余招也已经极尽精妙了。在下本来寄以极大的期望，岂不知棋差一招，最后数子终于还是输了。”段誉面有惭愧之色，说：“在下资质愚鲁，有负老丈雅爱，即是惭愧。”一言未毕，猛听得范百灵大叫一声，口中鲜血狂喷，向后便倒。苏星河左手微弹，嗤嗤嗤三声，3枚棋子弹出，打中了他胸口穴道，这才止住了他喷血。众人正错愕间，忽听得啪的一声，半空中飞下白白的一粒东西，打在棋盘之上。苏星河一看，只见是一小粒松树的树肉，是刚新从树中挖出来的，正好落在趣味的79路上，那是破解这真龙的关键所在。他一抬头，只见左手5丈外的一棵松树之后，露出了淡黄色的长袍一角，显然是引得有人。苏星河又惊又喜，说道：“又到了一位高人，老朽不生之喜呀！”正要以黑子相应，耳边突然一声轻响过去，一粒黑色小物从背后飞来，落在趣味的88路，正是苏星河所要落子之处。 众人咦的一声转过头去，竟然是一个人影都没有。右手的松树都不怎么高大，树上如藏的有人，一眼便能看见，实不知这人躲在何处。苏星河见这里黑雾，乃是一小块松树皮，所落方位极准，心下暗自骇异。那黑东西刚刚落下，左手松树后又射出一粒白色树肉，落在去位五六路上。只听得嗤的一声响，一粒黑东西盘旋上天，跟着直线落下，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去位四五路上。这黑子呈螺旋形上升，发自何处便难以探寻。这黑子儿弯弯曲曲的升上半空，落下来仍有如此准头，这份暗器功夫十足惊人。旁观众人心下钦佩，齐声喝彩。彩声未歇，只听得松树枝叶间传来一个声音：“
慕容公子，你来破解真龙，小僧待应两招，勿怪冒昧。”
枝叶微动，清风飒然，棋局旁已多了一名僧人。这和尚身穿灰布僧袍，神光盈然，宝相庄严，脸上微微含笑。段誉吃了一惊，心道：鸠摩智这魔头又来了。又想，难道刚才那白子是慕容公子所发？这位慕容公子今天我可终于要见到了。只见鸠摩智双手合十，向苏星河、丁春秋和玄难各行一礼，说道：
小僧途中得见聪辩先生齐会妖帖，不自量力前来会见天下高人。
又说：
慕容公子这也就现身吧。
但听得笑声清朗，一株松树后面转了两个人出来。段誉登时眼前一黑，耳中作响，嘴里发苦，全身生热。这个人聘聘停停，缓步而来，正是他朝思暮想无时或忘的王语嫣。这王语嫣满脸倾慕爱恋之情，痴痴地瞧着自己身旁的一位青年公子。段誉顺着王语嫣的目光看过去，但见那人二十七八岁年纪，身穿淡黄青衫，腰悬长剑飘然而来，面目俊美，潇洒娴雅。段誉一见之下，身上凉了半截，眼圈一红，险些便要流下泪来，心道：人道慕容公子是人中龙凤，果然名不虚传，王姑娘对他如此倾慕也真难怪。哎，我这一生一世命中是注定要受苦受难的了。他心下自怨自艾，自叹自伤，不愿意抬头去看王语嫣的神色，但终于又忍不住偷偷地瞧了王语嫣一眼。只见王语嫣容光焕发，似乎全身都要笑了出来。自打相识以来，从来没见过这位姑娘如此欢喜。两个人已走近身来，但是王语嫣对段誉视而不见，竟没向他打招呼。段誉又想：哎，他心中啊，从来就没有我这个人在。从前就算跟我在一起，心中也只有他表哥。邓百川、公冶干、包不同、风波恶四个人早抢着迎上。 宫野干向慕容复低声禀告苏星河、丁春秋、玄难等三方人众的来历。包不同说，啊，这个姓段的是个书呆子，不会武功，刚才呀，已经下过了棋，败下阵来了。
慕容复和众人一一行礼思见，言语谦和，着意接纳。
姑苏慕容名震天下，众人都想不到竟是这么一个俊雅清贵的公子哥，当下互道仰慕，连丁春秋也说了几句客气话。
慕容复最后才和段誉相见，说道：段兄你好。
段誉神色惨然，摇头说道：
你才好呢，我一点都不好。王语嫣啊的一声说：段公子啊，你也在这里啊？
段誉说：是我。
慕容复向他瞪了几眼，不再理睬，走到棋局之旁，拿起白子下在棋局之中。鸠摩智微微一笑说道：
慕容公子，你武功虽强，这下棋一道只怕也是平常啊。
说着下了一枚黑子。
慕容复说：未必便输给你。
说着又下了一枚白子。鸠摩智应了一招。慕容复对这局棋凝思已久，自信已经想出了解法，可是鸠摩智的这一招却大出他的意料之外，本来筹划好的全盘计谋尽数落空，须得从头想起。过了良久才又下了一子。鸠摩智运思极快，跟着便下，两个人一快一慢下了20余子。鸠摩智突然哈哈大笑说道：
慕容公子，咱们一拍两散，哈哈哈哈哈。
慕容复怒道：你这么瞎捣乱，那么你来解解看。鸠摩智笑着说：
这个棋局原本世上无人能解，乃是用来捉弄人的。小僧有自知之明，不想多耗心血与无益之事。慕容公子，你连我在边边角角上的纠缠也摆脱不了，还想逐鹿中原吗？
慕容复心头一震，一时之间百感交集，反来覆去的只是想着他那两句话：你连我在边边角角上的纠缠也摆脱不了，还想逐鹿中原吗？眼前渐渐模糊，棋局上的白子黑子似乎都化作了将官士卒，东一团人马，西一块阵营，你围住我，我围住你，互相纠缠不清的厮杀。慕容复眼睁睁地见到自己一方白旗白甲的兵马被黑旗黑甲的敌人围住了，左冲右突，是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是焦急。
我慕容氏天命已尽，一切是枉费心机，我一生尽心竭力，终究化作一场春梦，死也命也，夫复何言？突然间大叫一声，拔剑便往井中吻去。
当那慕容复呆立不语，神色不定之际，王语嫣和段誉、邓百川、宫野干等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慕容复居然会忽然地拔剑自刎，这一招谁都料想不到。邓百川等一齐上前解救，但功力已失，终是慢了一步。 段誉食指点出，叫了一声：“不可如此！”只听得“嗤”的一声，慕容复手中长剑一晃，“当”的一声，掉在地上。鸠摩智笑道：“段公子，好一招六脉神剑！”慕容复长剑脱手，一惊之下，这才从幻境中醒了过来。王语嫣拉着他的手连连摇晃，叫道：“表哥啊，解不开棋局又打什么紧呢、啊、你何苦自寻短见呢、啊、说着泪珠从面颊上滚了下来。慕容复茫然道：“我怎么了？”王语嫣说：“幸亏段公子打落了你手中长剑，否则。”公冶干劝道：“啊，公子啊，这棋局迷人心魄，看来其中含有幻术，公子不必再耗费心思。”慕容复转头向着段誉道：“阁下适才这一招，当真是六脉神剑的剑招吗？可惜我没瞧见，阁下能否再试一招，让在下得以一开眼界呀？”段誉向鸠摩智瞧了瞧，生怕他见到自己使了一招六脉神剑之后又来捉拿自己。这路剑法时灵时不灵，恶和尚倘若出手，那可难以抵挡啊！他心中害怕，向左跨了三步，与那鸠摩智离得远远的，中间有朱丹臣等三人相隔，这才答道：“我心急之下，一时碰巧，要再试一招，那可就难了。你刚才当真没瞧见？”慕容复脸有惭愧之色，说：“在下一时之间心神迷糊，竟似着魔中邪一般。”包不同大叫了一声，说：“那是了，一定是那个星宿老怪在旁边啊施展魔法。公子啊，你可千万小心。”慕容复向丁春秋横了一眼，对段誉说：“在下误中邪术，多蒙救援，感激不尽。段兄身负六脉神剑的绝技，可是大理段家的人吗？”忽听得远处一个声音忽忽悠悠的飘来：“
哪一个大理段家的人在此啊？是段正淳吗？”
正是恶贯满盈段延庆的声音。朱丹臣等人是立时变色，只听得一个金属互相摩擦一般的声音叫道：“
我们老大才是正牌大理段氏，其余的都是冒牌货。”
段誉微微一笑，心道：“呵呵，我徒儿也来了。”南海恶神的叫声甫歇，山下快步上来一人，身法奇快，正是云中鹤，叫道：“
天下四大恶人拜访聪辩先生，谨赴其会之约。”
苏星河说：“欢迎之至。”这四个字刚出口，云中鹤已经飘行到了众人面前。过了一会儿，段延庆、叶二娘、南海恶神三人并肩而至。南海恶神大声叫道：“
我们老大见到请帖很是欢喜，别的事情都撂下了，赶着来下棋。他武功天下无敌，比我月老二还要厉害，哪一个不服，这就上来跟他下三招棋啊。你们要单打独斗呢，还是大家伙一起上？怎的不亮兵刃？”
一二娘说：“老三，别胡说八道的，下棋又不是动武打架，亮什么兵刃呢？”
南海恶神说：“你才胡说八道，不动武打架，老大巴巴的干来干什么？”
段延庆目不转睛地瞧着棋局，凝神思索。过了良久良久，左手铁杖伸到棋盒中一点，那杖头便如有吸力一般地吸住了一枚白子，放在棋局之上。玄难赞道：“
大理段氏武功独步天南，真乃天下无虚呀。”
段誉见过段延庆当日与黄眉僧下棋的情景，知道这段延庆不但内力深厚，棋力也是甚高，只怕这个真龙给他破解了开来，也未可知。朱丹臣在他耳畔悄声地说：“
公子啊，咱们走吧，可别失了良机。”
但是段誉一来想看看段延庆如何解此难局，二来好容易才见到王语嫣呐，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肯舍着王语嫣而去呀。当下只是嘴里嗯了几声，反而向着棋局走近了几步。苏星河对这局棋的千变万化，每一招都早已了然于胸，当即应了一招黑棋。段延庆想了一想，下了一子。苏星河说：“
阁下这一招极是高明啊，且看能否破关，打开一条出路。”
下了一子黑棋，封住去路。段延庆又下了一子。那少林僧虚竹呼道：“
这一招只怕不行。”
他是才见慕容复下过这一招，此后接续下去终至拔剑自刎。他生怕段延庆重蹈覆辙，心下不忍，于是出言提醒。南海恶神大怒，叫道：“
凭你这小和尚也配来说我老大行不行？”
一把抓住虚竹的背心提了起来。段誉说：“好徒儿，别伤了这位小师父。”南海恶神到来之时就早见到段誉了，心中一直尴尬，最好是段誉不言不语，哪知道人家还是叫了出来，气愤愤地说：“
不伤便不伤，打什么紧呢？”
将虚竹放在地上。众人见这个如此蛮横凶狠的南海恶神居然听段誉的话，对他以徒儿相称也不反口，都感到很奇怪，只有朱丹臣等人明白其中缘由，心下暗暗好笑。